回到课堂上来。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本身故事，在阿毗达摩的论师对他是有一个导师说是既会通又批评的态度，又批评又会通。那比如这个完整我们 就不细谈， 就他就讲了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跟燃灯佛里面所描述不一样。那就问说，那燃灯佛本是当云何通？那他回答说不用通。因为他不是三藏，不是经，也不是律，也不是论，他只是传说嘛，诸传所说。他是怎么样或然或不然，有可能是事实是如此， 有一些可能不一定是，他也不完全否定里面 有一些可能 是有事实的成分，总之他就是或然或不然嘛，所以就不用太认真。导师也讲，曾经好像有人问他，所以佛经有一些讲了一些比较神奇的，那佛法不是应该是理性的吗？怎么会有这些内容？那导师说这个是教化的一个内容方式之一，待会我们就会谈到四种细谈，是个目的跟就宗旨了。所以大家对一些教法，有些我们看的不是很相应，但是我们要理解它对某些人是有效的，然后对他们是有启发的。比如说讲到这些不可思议神佛有什么样的一个神变呢，有些人就爱听这一个，但他是信仰真实，他就听到这个就对佛就很有信心，还慢慢在教他一些理性的东西，先让他能够信受嘛，然后慢慢去提升他，要不然他一开始接触这种理性的东西他就不相容，对不对？所以他这佛法他是会有一些方便的啦，但是不要把方便当究竟就好，懂意思啦，因为他就是一些度化众生的一些特殊的方法，那这个引进来之后就要提升他，不能一直用这些方法。好，所以我们可以去学习经论怎么看待这一些比较神奇的神话的。好，再来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讲义，讲义22了，22这边。好，那所以导师其实在谈善变了，善变就是他的改变。那这个地方是谈到念天，关于天的这一些修行法门怎么样去演变，他的修行方法在佛教里面怎么样去演变。好，那再来导师谈到，因为秘密大圣受天念天影响很深，然后到了秘密大圣的天菩萨呢，就着重愤怒相、欲乐身相。如果你们去看那些密教的这一些，都是很恐比较恐怖的这些脸孔，他们有他们的解释了，但从导师从佛教的发展来找些菩萨不是这个样子的，到了后面就演化出这样。有欲乐，欲乐神像就是双身抱在一起的，观自身是佛的佛慢，也叫天慢。好，那也谈到这个刀立天与四天王天的这个男女交合不出经成为现实的大乐，这都是实际的修法，在密宗到次第广论都有这样的一个说明，这个修法。但是导师说这种修法如果按照早期佛教在描述这些低级天的，越高级有些是看到就完成了嘛，有些就是牵牵手这样子，那越低级的就是要比较多的接触这样。好，所以变成即身成佛修正的理想，所以就演变到这样。所以导师不会受到他们的，因为他跟法顺法师其实住蛮久的，他问他是怎么回事，法顺法师都有一套解释，导师都觉得这恐怕不是这样的，真实的情况应该不是这样子。好， 好，总之他就是慢慢早期佛教没有的东西到这边都允许，而且是成佛的最好的哈，最厉害的，对速成，对，所以导师如果从整个脉络来看，就是越后面就越要讲求快了啊，所以他就看到这样的一个脉络哦。好，那欲界天啊，大力鬼王高等畜生天的融入佛教啊。这个导师要举例嘛，在密法里面有五甘露，那个尿屎骨髓精血，还有五肉，狗牛马象人等鬼神供品，就是给鬼神的供品。那佛法所禁止的这个咒术以外，又有其他一些关于占卜的，就是去看星象等等，这问境比较清楚，大概也是一种占卜的方法了，问吉凶的，火祭护魔，那这些印度教的这一些宗教的这些仪轨呢，都纳入秘密大圣，所以你不去看别的宗教或是早期的其他宗教怎么回事，我们也不会发觉得他们有什么问题，怎么一比怎么一模一样，所以就知道这怎么回事了，就是这些东西就被吸收到佛教里面来，那这是念天的的一个演变。那导致说念天而演变到以这一个天，也就是鬼神教方式为佛法的主流，就是变成这个天的这些修行内容是佛法的主流，那导师就讲的重话了，这是就是世俗所说的方便出下流，越来越不堪，那早期佛教不用的东西怎么现在变成最高尚的，最究竟的。好，那重信仰重秘密，这秘密里面谈到他们在受这个法的时候要发誓，不得为未受法的人说了会堕地狱，所以那些灌顶那些秘法一般人是不能看的，你要灌到第几层你就只能看到那边，所以你后面你是不知道的，所以他讲什么一般人就只能信，因为你没有看过嘛，那因为现在印刷术发达，现在我们都看到这密宗道的这一个，比较高深的那些灌顶的，因为有些灌顶它有分好几级，越高深的就是这一种前面所说的了，就是男女的这一种双修的，那这个就是这样子了，好，所以这个是重信仰，所以这个密圣啊，重信仰重秘密重修行所隐形怪的秘密大圣法，导师说是念佛与念天的最高统一，达到最高的，因为他念天就是念佛，而且可以很快，好，那这个就是导师最后的一个对于佛教修行方法演变的一个结论了，就演变到最后就是变这样子。所以导师为什么要提出契理契机是人间佛？因为他看到印度的佛教灭亡了，最后灭亡的一个修行内容就是这一个，密教的，所以他在想怎么样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因为佛教在这个世间要生存，他就会慢慢不断去适应这个世间的一个变化，那可不可以不要变到这个样子，他也认同要变，你要适应嘛，但是适应你要有一些准则，什么东西是对，所以这个就是他为什么要提契理契机是人间佛教，因为他把整个印度的佛教看了一遍又一遍，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他认为佛法那么好，他应该对这个世间能够久住在这个世间对人类是好的，那怎么样把这一些，因为现在大家已经众说纷纭的了，各有市场嘛，所以大家都搞不清楚，但是所以他提出来，但是一般人能够接受的或是有机会接触到的其实是不多，那我们算是少数能够接触到又能够信受他所说的这一些，很多人 看到就是说啊，你怎么可以批评密教？你有没有修过？哦，他没修过，但是法尊法师修过，法尊法师都跟他讲呵呵这是怎么一回事了。哦，所以他其实是很清楚这里面的一些内容，而且密宗道次第广论是他去润释的，他每一字每一句他都看很仔细的去看，因为它里面有很多东西在华人世界不能太露骨，所以要稍微隐晦一点，哦，所以他有做一些，但是他说这一些都不能改变真实的修行内容，只是说让他不要让人家看起来觉得，哦，就是不舒服这样子，一般人会觉得好像怪嘛，他就把它做一些那个表达上的调整，意思不变。他说这个调整不能改变意思的，只能让它变得比较文雅或者优美一点。所以他是看完，而且他不是随便看，他是很认真，因为他要去修那些文字嘛，哈，他很清楚。然后遇到问题，他就问法尊法师，他说怎么一回事？法尊法师就跟他讲，哈，所以他对密教他是很清楚的，他并不是自己想象，他都有去求证法尊法师，哦，那这个导师最后的一个结论，那这个一样啦，哦，这个世间的这一些种种的见解立场，就是有认同跟不认同，这个就是世间嘛，哦，那我们是觉得导师讲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我们也希望这些不要再发生，这些这个内容在发生绝对对佛教是负面的，哦，真的是负面的。好，那接着就要谈到佛教思想的判摄准则。好，我们再稍微回顾一下前面我们谈的哪几个这个目次啊。第一个，导师先提出他探求佛法的信念跟态度，也就是他人间佛教的一个典籍，他所采用的一个范围，哦，人间佛教就是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对不对？哦，然后这一个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解，哦，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哦，这样就够了，哦，所以这后期佛教就是如来藏，就是后期大圣了，哦，中期佛教就是初期大圣，根本佛教就是阿含部派，以这个经跟律，经与律合一，修正以重视自身修正为主，但是这个不够，还要再利他，所以弘阐，所以导师的一个主要的修行的一个核心其实是初期大圣，他是鼓励修菩萨道的，但是修菩萨道不能忘了阿含的这种洁身自爱的这一些重要的内容，所以导师的大圣是容摄阿含的一个大圣，也就是龙树菩萨的大圣，哦，但是龙树菩萨大圣没有包含到唯识如来藏嘛，所以他又比对以中观思想为主，所以他比较又比龙树菩萨又再多一些，因为龙树菩萨还没看到后期的嘛，哦，大家都很有概念，哦，好，所以先讲他的一个对于他的人间佛教的这个典籍的一个根依据的一个范围之后，那他提到，那他怎么样去选出这一些，哦，那他就是从佛教史来的，哦，所以他先讲佛教怎么分史怎么分类，哦，然后这样的分类呢，就是有这几类的一个的差异性，他也要以古德来背书，哦，这个不是我自己随便讲，古德也有这样的跟我类似的经历，只是他们不是从时间的一个面向来谈，他是从教法的这个高低来谈，哦，那这种教法高低从比较粗浅的一直到高深的，也有跟导师的这个佛教史的这个脉络是相当的，哦，所以就加了这一个第三节，从印度佛教思想史论苔藓教派，因为他面对的是中国佛教的信仰者嘛，哦，所以他讲的这些东西他必须要赢得他们的信任，所以他在引这一个跟苔藓的判教，跟他所看到印度佛教 的这个发的一个佛教的分歧是一致的啊，一致就是教法的一个流行的时间跟类别都一致啊。好，那再来就是这一些时间的细节啊，中间怎么彼此之间怎么样去发展流这个串联，那就是第四节它这个印度佛教善变的历程，可以吗？啊，所以他一开始先描述一个他所观察到的啊，从这个大的慢慢到细节的这一种发展的一个各个面向的说明啊，所以一到四它是一个区块，可以了哈。导致一到四其实是一个区块，好，就是它是一个描述性的，它所看到的。好，那再来第五，这个佛教思想的判摄准则啊，也就是他要再回去去说明，他为什么要只选这一些啊？那他要有一个依据啊，理论，你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啊？那这一部分比较是这一种理论依据啊。好，慢慢，我们再把导师这个安排的这个巧思哈，最后再说一遍了。好，那我们先讲说到第五节这边呢，他就是在讲你前面讲的这一些哈，你又定出你所选取的这一些范围的教法，那你的标准是什么？啊，就是他认为佛法要在世间流行要有方便，那方便它要有一个规范的啊，就是四悉檀。好，我们来看这一部分啊。那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就是说导师在谈四悉檀，在早期他只用阿含经来谈而已啊。但是晚年他因为他接触到那个南传的三藏嘛啊，他又想拿这个南传三藏来背书了，就是做一个连结啊。但这样的连结似乎不是一个很就是在南传佛教学者认同的了哈。那待会我们会稍微讲一下啊，这怎么一回事？好，我们来看导师他怎么理解。好，导师说他在印度佛教思想的探求中，这个思想其实就是修行观念，对不对？他发现一项重要的判摄准则，那他就谈到南传佛教的觉音三藏，觉音三藏就是写《清净道论》的那一位论师。他说他没有能力读他的著作，但是呢，因为有一些标题啊，有被翻译出来，就注释书的标题啊，所以他说从他对四部注释啊，这个四部就是这个长部、中部、相应部、增支部啊，这四个部，也就是四阿含啊，这个长阿含、中阿含、杂阿含、增一阿含啊。的注释书的这个题名，导致他得到的启发了，所以得到启发也是他的一种怎么讲一个推想了，他带着一些一个想象的成分。那这个应该都是日本人他们翻译的了。长部的注叫做吉祥乐意，吉祥乐意什么意思？高兴就好，是吗？就是大家欢喜就好啊，对啊，不要太拘束嘛，哈。好，那中部叫什么？破斥犹豫，对峙的，对吗？哈。相应部叫做显扬真意，我就是要把真正的道理讲出整阐释出来嘛，哈。那增支部叫什么？满足需求，哦，满足需求就是怎么讲？就是。你想要什么我就让给你什么，对吗？就是跟众生的根性有关系的，对吗？你需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嘛，满足需求。哎，这样看起来好像都是跟这个教法的这一些对应众生 的一个功能有一些关联，对不对？有些就是让大家高兴的嘛，对吗？有些就是要对峙的嘛，有些就是要讲道理的，有些就是要埋怨的。好，我们这边先讲一个，就是这个四部注要对应这个四希坛。我们先把这段讲完。四部书的名称，导师觉得跟龙树所说的四希坛有关联。大家注意到，导师说有关，但是他又用一个显然，显然是什么？一看下去就有这个，给人家有这种感觉，对不对？有关联。比如说，显扬正义就是表示第一义是什么道理嘛？第一希坛，破斥犹豫就是对峙希坛，对吗？对峙这一种错误的见解嘛？然后满足希求呢？各个为人生善，你要什么我给你，那你就可以得到，你就不会有那些烦恼的一些作为，你就不会去偷去抢等等，引人生善，吉祥乐意世界希坛，就是大家各个地方的文化是怎么样，就用按照那个文化他们所喜欢的，然后去施舍等等，大家从字这样对好像也蛮有道理的嘛，对吗？确实是蛮有道理，所以导师就说显然嘛，大家也看不出什么毛病，对不对？好，给我看一下。可能导师最后说他身心这是古代传来的，对结集而分为四部阿含，表示各部所有 所具有的这个主要的宗趣。什么意思？每部阿含他都有他这个结集这些经曲，那每个阿含他都有好几部经嘛，这些经群他都有一个核心的思想，他想要这个在修行上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所以导师说他相信是这样子，深信了，所以他也没有太多的证据，他就是觉得，他认为。好，那这边主要是要补充，就是说因为前面的这一个满足希求啊，因为据说觉严论师在忘记在哪里，他有一个这一个后记，后记听得懂吗？我们一部书有序嘛，序在书的最前面，那一本书后面它会有一些后记，就是他对这部书的相关的资讯，在哪里写啊，为什么写啊，然后在遇到哪些人啊，对他产生了一些帮助啦，英文叫 colophon， 就是这比较是一些后记，后记。那在后记里面他有解释这一个什么叫做吉祥乐意啊，满足希求，跟导师看到字的一个想象有一些不同。比如说满足希求是增知部的注的标题，增知就是正义阿含经，也是他这个部注也是他最后一部注解的一个注释书，所以他说他写完这一部增知部的注释呢，就满了他的愿，他要对四部注这一个四部的这一个佛教的圣典，长部中部，好，那这个因为有留下这一些嘛，其实你如果要再 argue， 也还是不一定是，因为这些东西到底可不可靠，是后面人加的，还是当时觉严论师自己写，这都还是有一些在争论的，那我们姑且就是他所说的了，都懂意思了，也就是这个希求是他自己的希求，懂意思了，就是不是众生的希求，其实讲是他的希求。那吉祥乐意跟他在吉祥寺受到那边的比丘的帮助有关联，所以他为了纪念这个他们对他的帮助，所以这一个题名有一个吉祥这两个字了，所以这个吉祥乐意好像就是 高兴就好，那个跟我们一般的这个观念又有一些落差啊。好，所以这个普利比丘对导师这一段，他会读一点中文啊，而且他知道导师对阿含经的下的功夫很深，所以他想要去了解导师对阿含经有哪些重要的观点啊。所以他看到这一些的时候，他经常皱眉头，人家就问说你什么意思？他说他讲不出来。他最后有一次，他终于把这一些他觉得导师讲的这个可能跟他所理解到不太一致啊，写出来了啊，写出来，然后那居士他们就寄给我们嘛哈，希望我们表达一点态度。好，那我们也就尊重了，因为他也是南传巴利的这个著巴利典籍的一个专家权威啊，菩提长老 Bhikkhu Bodhi 啊。好，那过了几年之后，应该是2015年导师圆寂10周年啊，那个编辑部说，哎，能不能写篇文章纪念导师啊？那时候刚好脑袋就跑出这个记忆了，就是说当时菩提长老有对这件事情提了他的一些意见啊。他当时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表达一些啊看法了啊。好，那时候就鼓起勇气，刚好也应该毕业，2015年毕业了啊，已经学成归国，学成归国，那就很认真的，很神圣的哈，然后写了一些东西，然后我们也给普利长老，他说。我之前那封信他觉得不够完整，他要再补充，我说好，那等你补充我们再对长老的意见提供我们的想法，会寄给他看，他也觉得合理了，也就是说我们就做了一些切割，就是说导师认为阿含经每部阿含经有他的宗趣，这件事情在北传的这个律典有讲到，比如说修禅的人他就是读杂含，然后劝人为善的人他就是多习增益阿含，懂意思了，就是每一种不同因为我们宗教师有一些不同的分工嘛，有些就坐禅专门坐禅，有些是专门教化的，懂意思了，就是不同的教化的这一些宗教师出家众，他会特别去学习某一部阿含，那确实这些阿含经它是有特殊的一个宗旨在的，也就是不用连接到这个注释书本身，在北传律典的传说就有这样子，这样就足够了啦，因为这个是古代的传说，导师只是说再把南传的说法拉进来，又更完整，但是就是这个普利长老说在这个后记，这个觉音长觉音论师的后记里面，这个满足需求跟他的理解稍微有一点，就是有落差，不是稍微，就是不一样了。好，那我们也认同，就是说那其实就是说如果不包含这一件事情，那跟四阿含来比对也是能够成立的，就不用拉那一个，对，拉他们进来就好。最后当然我们也提出了一些所谓的幽默性的质疑了，就是说这个注释书是那么的庄严肃穆，怎么可以用那么多情感在里面去安立这个标题，这个标题是为了吉祥似的某一位法师帮助他，就变成一部注的标题啊。我们也觉得难道没有双关吗？我就提出这个问题了啊。那普利长老说他不会有双关，他没有这个习惯，就是一句话里面有两种意思。他说觉音论师就是什么话就是什么意思，他不会跟你来一个双关语的啊。那我们也尊重，就是说这么严肃的书怎么会有用那种情感式的啊的一个元素来安立这一个 提名，而且上座的这些长老还同意他用这个名字啊。我不晓得他有当时有没有解释说这个名字什么意思了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也是有一些推想，长老真的会同意他这样来命名这注释书嘛？因为他是要入藏的嘛，哈，所有的出家众都要学习的嘛，哈。所以我们也提出了一些反思，真的只是这个意思而已嘛，哈。难道在这些特殊，在某些特殊情况，觉因论师不会有一语双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嘛？那我们也提出一种所谓的那个幽默式的一个反思了啊，那长老也同意啊，说可以了，学术就是这样子嘛，反正你有证据，让你说了一件，有一个依据，你说一个意见，那其实这个证据到底是怎么回事，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了啊，大家都还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啊，好，所以就所以稍微说明一下，就是四悉檀对四阿含，这是可以成立的。不需要拉这一个四部注来背书哈，还是可以成立。所以导师希望更完整，但是这一方面普利长老有意见。那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会讲，然后会再稍微多做一些刚刚所说的那些。首先，希望大家听得懂了哈，好，不要太复杂啊。好，美国人。对，我们跟他沟通要用英文，那他的英文很优雅啊。他老一辈，然后他是犹太裔的啊，然后他对我们讲特别慢啊，怕我们听不懂，我们放慢。好，在导师说，在民国33年啊秋，在汉院就是在四川的汉藏教理院啊，讲阿含讲要。先讲四阿含经的判摄啊，就是依四悉檀的判摄四阿含，所以导师认为啊，每一部阿含有它的宗旨，虽然有些经这个各式各样的主题都有，但是它应该有一些核心的比较多的啊，是在强调这一些宗旨的啊，所以他用四悉檀来对应四阿含。然后呢，他说，在原始圣典的集成研究中，这是他的研究啊，知道原始的结集略同杂阿含什么意思？就是说原始的结集啊，大概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杂阿含这一部分而已啊。听得懂？原始结集就是第一次结集。大迦摄发起的啊，一般称为500劫集啊。那当时就是阿难送出这一个经藏嘛，哈。然后呢，这谁送律藏啊？优婆离啊，优婆离送律藏等等。所以当时的这个经，阿难所送的这个经呢，大概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杂含经的这一些内容啊，这些内容，然后呢，《杂含经》呢，它是修多罗奇耶记说三分的集成，也就是这几个语词，大家有听过十二分教就知道，十二分教就是十二种类型的佛典啊。修多罗叫经嘛，哈，奇耶是记说，奇耶是记诵类的啊，给呀啊。那记说呢，就是弟子记说跟如来记。记说其中有一种就是如来会说，这个人往生之后到哪里去了，这个是一种记说哈，预计他会到哪里去啊，类似，对，记受记也是这一个字啊。但这边的记说，它这个范围比较广，有一些阿罗汉字记。我生已尽，翻译我不会再流转生，我是阿罗汉，这叫自记说啊。那受记是他记说，佛陀说你不久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成就等等啊。那梵语、巴利语是同一个字啊，记说啊。所以这杂含经有这三个部分啊。那以四悉檀来说呢，修多罗是第一悉檀，修多罗内容 就在讲五蕴六处啊，还有这一个道品等等啊，还有缘起这一些啊，就是整个修行佛的开示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啊，阿那波那念啊等等之类的啊。那其业导师说是世界悉的，如果这一个现存的杂案经的其业大概是比较后面的地方啊，就是世尊跟天神的对话，好，就是天神跟世尊的对话啊，可以吗？在南传它反而是第一部分在最前面，所以导师说各个传承对这几个部分的编辑的顺序都有不同的这个政策了啊，政策到底哪一种要排前啊？好，那偈说有两种偈说，一个是弟子偈说是对治悉檀啊，那还有一种偈说叫如来偈说，是各个为人生善悉檀啊。所以杂案经有三大类的分教啊，修多罗、其业跟偈说，偈说又分两种。弟子偈说跟如来偈说，那弟子偈说是对治悉檀，如来偈说是各个为人生善悉檀，所以杂含就有这四个悉檀，那各阿含、常阿含也对应这个世界悉檀，就四阿含又可以对应这四个，杂含有这三大部分，然后又分成四个类别，也可以对应这四悉檀，所以导师说呢，佛法有这四类的宗旨理趣，真是由来久矣啊，由来久矣，从第一次结集就有这样的一个方针，有这样的一个方针，好，那根据阿含经就可以支持导师这样的一个论观点的了，不需要南传的文献。好，所以导师说可见杂含经是以第一悉檀为主，而时含有其他悉檀，那进一步的辨析，修多罗虽然是可以说是主要是第一悉檀，但是还是含有其他三悉檀，大家有没有看到导师的智慧？就是说其实很多东西啊，他说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特性应该这么理解，就是他主要是这个，他还有其他的面相的组成啊，那不管是怎么样的面相，绝都不会脱离这四大的一个宗趣啊，懂意思了啊。那换到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其实我们不断在接受资讯嘛啊，纵使是很可靠的人讲的话，他大部分都可靠啊。有时候可能为了某些原因，他会有些方便说哈，那一种就不一定那么是如实了，因为他是根据某种理由所说的嘛，懂意思了，所以大家就是要有一种在福言有大殿有一个偈颂，就是福跟言开头的哈，那个上联就是福德与慈悲齐修，速乎中道。然后言明共慈悲相应，可谓真圣啊！言明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对这个事情都要有一种审慎啊，然后这个精严的一个态度啊，对自己的身口意的行为也是如此啊。那这个精严如果套用在这个对佛典的一个理解，也就是有些东西它虽然主要的是这一个特性，但它其实也还有其他特性啊，就是要理性思维啊，不要说啊这个一定是怎么样如何啊，其他都不可能啊，听得懂啊，就是说要有理性的思维啊。好，那导师其实也是这样，他都一直都是他认为这个三法印给他很大的启发，诸行无常啊，然后诸法无我。那最终的目标要达到涅槃寂静啊，所以当他有一些观点，根据某一些材料得到理解，有新的材料的时候，他愿意去修正啊，这是我们看到他 一个很好的示范，他不会硬凹了啊，就是这个也可以是我的这个意思。好，当他有发现新的材料的时候，那他会再去审慎的思考，哎，需不需要修正啊？所以他其实在他的书里面，他晚年有说，前期跟后期会有些不同。他说以后期为准了，也以后期为准啊。好。所以在这边我们所读到，就是说导师对这个世间的一切，他一定不会说他是什么就一定是全部是什么，一定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或是元素，那我们只要知道说他主要是这一个，其他有还有其他，那我们就不要把跟他不同这个的东西把也把它讲成相同，这样就好，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如实知，如实见，如实说啊，这是导师传递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啊。好，所以导师说，所以这一判色呢，是约圣典主要的理趣所在而说啊，就是说它是什么特性是主要的，是这样的，但还有其他不同的也会被含在里面啊。好，那导师接着说，释希坛传来中国，天台家约多约众生听闻得意说啊，因为坛就是诗嘛啊，但是这个坛跟那个坛波罗蜜的坛字不一样啊，那可能有点望文生义了啊。那其实这个是不同面向，你这样讲也不是说不行啊，这是种中趣。为什么会有四不同众趣？因为众生就是有不同的类别嘛，哈，或者同样众生在不同的情况，他就需要不同的佛法，对嘛，哈，那才能够得意啊。佛法施舍一定都是为了要让众生得意的，啊，要接地气嘛，不能说讲一套很高深的，然后跟众生的这一种身心无关，啊，懂意思啦？佛所施舍的教法。他一个很重要目的就是要让众生能够获益的，他不会跟你讲一些有的没有的了，你纵使讲再正确的他听不懂也没用，所以一定要讲他听得懂的或是可以接受的。好，那导师说，其实从教典文句的特性说，是从这个教典文句的特性所做的客观判设了。什么意思？就是说，释希坛它是从教典文句的特性所做的判色，而不是约众生得意的角度，懂意思了啊？那其实你要从众生听闻得意也可以了啊，只是说那个名称好像低义希坛，也可以说是为了让众生得到诸法实相，也 OK 啊。那其实能够让众生得诸法实相，表示。他谈的一定都是跟诸法实相相关的，作为他的核心啊，不会说一些吃喝玩乐，然后让得诸法实相，这就差太多了啦啊，所以也都可以讲啊，只是说如果从比较确实的啊，希坛这一个字啊，希坛是一个字呢，希坛这个字就是宗旨，宗旨就是或者是旨趣。那通它在印度话通常是指这一些教典它的一个核心思想，中心宗旨嘛，哈，而不跟众生得不得意的这个角度比较，不是这个角度啊。当然要解释也可以连过来哈，只说纯粹从宗旨希坛这个字来讲，主要是从文句的特性来判设的啊。好，那这个是关于导师这一段所说哦。好，那再来就是要进到判色的了哈，那这要到下个月时间啊，时间也是很快啊。好，我们最后回向啊，那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感谢大家。